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神也有这一面”的专题。上周日是要姚牧师开头的，但是他就很礼让，还姚谦牧师很谦卑，就唯有乐意来开头。还有一个隐形的是谁呀、
我是苏小燕。
那么千念乐又和你一起啊。那透过这个栏目，我们会和你探讨神的两个方面，对吧？
常常我们都会忽略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是神的情感，另外一个呢是神的沉默。那么希望呢，我们祷告求主使用这个栏目，让我们三位呢对三一神有更全面，也让你对三一神有更正确的认识。那么相信呢，当我们全面正确的认识神呢，我们自己就能够活得更加自由、喜乐、丰盛，还有刚强，也更加知道呢怎么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去荣耀神的。
过去两集呢，我们谈过神，他有爱有恨的一面，也谈过神忌邪的、妒忌的一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主题是
怜悯的神，
很有温度啊。
对，神的怜悯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属性，也是神真实流露出来的心肠。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我们先来看啊，神的怜悯是什么回事。第一方面呢，怜悯是神亲自宣告的性情啊。我们首先来看是出埃及记34:6，神向摩西显明自己的时候呢所说的话。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句话呢很重要，因为是神自己介绍自己。换句话说，怜悯不是神偶尔有的表现，乃是神一贯的性情。
是，
那怜悯这里呢是一个形容词，过去我们好像已经听过 rahum。那么学姐认为呢， rahum 这个字群呢、就觉得原文有字群的，
因为有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
叫字群呢、跟希伯来文的子宫、女子的子宫有关，隐含着母亲对胎儿呢，或者说她怀中的孩子那种深切温柔的爱意。圣经用这样很有感情的字眼来告诉我们，神的怜悯是真实深切的，它不是冷冰冰像机器一样的施恩，而是带着心肠、带着强烈的感情来怜悯人。今天我们讲神的怜悯，重点不只是神他会帮助人，乃是说要看见神是带着情感去帮助人。神会看见，神会在意，神他会动了怜悯的心。那往下呢，我们从各类的经卷来选取一些例子，看看神的怜悯之情了。那么五经里面的例子很多，选一个。首先看神是听见而且也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的神，就是出埃及记2-3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受尽欺压，天天在叹息哀求。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一时的不顺利哦，而是长久活在重担、压逼和痛苦里面。出埃及记2:24-25，神说听见他们的哀声，看顾以色列人，神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哦。你刚刚领受就是听见、看顾、知道了。
对，
到了出埃及记3:7呢，神又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嗯，
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嗯，
这几句话呢，很能把神的怜悯表达出来。
嗯，
因为神强调他是真的听见了、
嗯、
看见了，也知道了。神的怜悯不是冷冰冰的帮助，而是带着心肠的眷顾。原来神他会留意到他百姓的眼泪，神会被触动，并且他以实际的行动来施恩拯救。
你感受过神那种带着温暖的爱意吗？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历史书中的例子，大卫犯罪以后呢，神依然是垂听他的呼求的。撒母耳记下24章，来看一下神的怜悯之情呢。那一章记载，那个时候大卫数点百姓，这里面呢反映出王的骄傲，也反映出他对神的不依靠。
我要看我有多少兵，
对，
多少将，
数一数，对，是骄傲的表现来的。24章1节也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暗示以色列人其实也犯罪得罪神了，
就不止大卫啊、
结果呢，审判临到以色列，我们看到这个瘟疫开始蔓延，很多人就死了。但是经文当中有一句很关键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撒母耳记下24章16节，我们看和合本怎么说呢？耶和华看见使者击杀百姓，就后悔了。或者参照和修本的翻译为改变心意，于是呢，耶和华不再降灾了。这里不是说神犯错了，也不是说神变来变去，乃是从人的角度来描述，神在审判当中呢，显出了他的怜悯，他看见，然后怜悯，然后呢，止住了这个灾祸的。请留意这个看见，他并不是冷冰冰的司法动作，也不是无动于衷的去审判。神不是那种很享受降灾，
我要你死，不是，
对，很享受见到百姓非常痛苦，所以他就止住。那么接下来呢，大卫在亚劳拿的禾场筑坛献祭，那里后来也是所罗门新建圣殿的地点，我们可以参照历代志下3章1节的。圣殿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都懂的。这还有一个很属灵的寓意，神的怜悯不只是把这个灾停下来，也把人重新带回敬拜里头的。
对，
刚才说的是历史书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书的例子。约拿书里的神怜悯仇敌，也非常耐心地对待约拿的。尼尼微是亚述的大城，亚述呢就是以色列的威胁。按照历史记载，他们非常的残暴，他们会怎么样呢？立木桩穿刺这个俘虏的、哇，他们还会施以剥皮那种酷刑的，也会屠城啊、掳掠啊等等等等。按照人的看法，最好这个尼尼微城快点灭亡吧。约拿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就跑了，他就逃跑，不想去尼尼微传讲神的话。可是神为什么要差约拿去呢？因为神在审判之前先发出警告，警告呢本身就是怜悯的。神愿意先给人悔改的机会。那后来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人真的悔改了。约拿书3章10节说，神看见他们离开恶道，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这里最让人感动的是，不只是神赦免了尼尼微，也在第4章里头呢，神继续很耐心地对待约拿这个不体贴神心意的先知。哇，约拿就非常的生气了，神却没有立刻丢弃他。神用一个反思的问题让他去想想，神借着蓖麻、虫、炎热的东风，一步一步地教他明白神怜悯的心肠。那最后神怎么说呢？尼尼微城里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多少呢？
12万
那么多啊！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爱惜这个词呢，要留意了，非常有温度的。
对，
它让我们见到神不是只在意你对还是错，他也非常在意生命的。
对，
他对尼尼微人有怜惜，对牲畜也有怜惜。神的怜悯已经超过了人的民族情绪的，也超过了我们人狭窄的正义感呢。人的正义感呢， 通常都是双标的。
对，
例如约拿，他只见到尼尼微人的恶，不想神怜悯他们，却没看到自己内心有多苦毒啊。
嗯，
只以为神怜悯自己就是天经地义的，以致这个蓖麻被虫咬至枯槁，他就非常非常的愤怒啊！
真是一个双标人，我们也是这样啊，
我们也是双标人来的。
对，别人的恶就要惩罚，我的恶呢，神
就算了算了，
神要宽容。那杨牧师啊，我知道你很有正义感的哈，有义怒。当你真的看到神怜悯一个你觉得好像尼尼微一样不值得被怜悯的人，就例如看见某某恶人也信主了，你心里会不会像约拿一样不舒服？如果曾经有，坦白说，后来怎么处理这种心理不平衡啊？
我也不太知道啊，但是好像你说的，我也同意的。一些人，哎呀，我觉得他真的很差。
但是信主哦，神怜悯
他
哦。他
信主，那么可能我开始都会怀疑，哎，他是不是真的？他是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如果说实在，哎，神真的可以怜悯任何一个人，这个也不是我们人在这里说这个说那个。但是如果按我的真性情呢，我就。像约拿都大概都差不多。
对，神有没有用蓖麻虫啊
东风啊
东风来管教你？
我一方面有义愤啊义怒，另外我也是算是退让的人，所以我不会跟神来说这个说那个。
对，
我亲眼看过，你是录得快也笑得快。
谢谢你啊。
对，让我们真的更多体会神的怜悯呢，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因我中罪人的爱何等奇妙，全知全能神不再算我罪过，将我中罪投入无边的深渊。水中多他怜悯更多，我们如羊走迷途，何等忍耐，呼唤我为家生慈祥又经过，他拥抱软弱不会贫穷的人，我们最水中
讲完旧约的五经历史书、先知书，现在来到哪里啊？就是新约。新约里面的也有几个字啊，主要来表达怜悯的，就为你介绍一下啊，大概听一听，知道一下就可以。第一个是 Elios， 第二个呢是 Splakrisomai 哈 ，Splakrisomai， 第三个是 Oitomos， 乐意也不敢。保证我肯定是念得很准确啊，只能说大概是这样。那首先说这个 Elios 是个名词，是表达怜悯恩慈的态度与施恩。例如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那里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只是看重礼仪不怜悯人的态度，说神要的是怜悯不是祭祀，这里用的就是 Elios。 那么路加福音一章五十节呢，玛利亚也颂赞神的怜悯世世代代临到敬畏他的人哈，用的也是 Elios。 第二个，那你特别要注意啊，这个 Splakisomai 是个
动词
、注意是什么呢？是表达了动了怜悯之心那个动作哈，指内心深受触动而生出怜悯，而且付诸行动，所以是一个很有感情的字。就跟 Elios 相比呢，是它更有感情。这个词常常用来描写耶稣或者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那些人物被人的痛苦触动，还是心是被触动的，而且付诸行动。例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耶稣看见困苦流离的群众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这里的怜悯希腊原文就是 Splakisomai。 啊，还有一个你肯定记得了，就是路加福音15:20，浪子的父亲远远看见儿子，和合本怎么说啊？说
动了慈心
、
嗯。
那现在我就明白为什么要动了慈心，有一个动了哈。他跑去抱他，因为这里的动的词心原来就是这个
splakisomai、嗯、
这个动词在新约主要见于福音书中，就像我刚才讲了，表达由内心深被触动而发出的怜悯行动，是个有强烈情感的字眼。还有最后一个常用的是
itemos、
啊、是表达怜悯慈悲恻隐之心，也是名词，刚才 splakisoma 是动词啊、
嗯、
这个是名词。
名词
比较强调内里的那个怜悯心肠，也是有温度的。比如罗马书12:1谈到神的慈悲，这个慈悲原来就是这个 itemos。还有哥林多后书1:3谈到父神是发慈悲的父，这个慈悲也是用这个字。那以下呢，我们就看看新约一些表达神怜悯心肠的例子啊。我们首先看当然是福音书，那福音书的路加福音1:78呢就这样说的，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里怜悯的心肠原文是个名词，不是完全 splakisoma 一样，而是属于它的字群、啊、所强调的是内心深处的怜悯和慈怜，是很有温度的。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差遣救主来，不是冷冰冰的执行计划，而是出于他里面那种真实又深切的怜悯。然后我们看马可福音1:40-42，一个长大麻风人来见耶稣、
嗯、
耶稣怎么样啊？动了慈心啊，就动了那个怜悯的心，是不啦？这个很宝贵，因为主不只是有能力医治，主也愿意亲近那个被众人隔离的人、啊、主没有嫌弃他。哇，你想想他怎么
大
麻
风
神伸手摸
他、嗯、
所以可以说主不是机械式的施行能力、啊、像完成一件任务把他治好，其实主可以隔开很远，对吧？
对、啊、
对他
隔空医治，
对对对，你痊愈吧，神有能力吗、嗯、可以的。但是神是带着里面真实的情感去怜悯，去靠近他，所以特意去给他感到被尊重、啊、所以这样摸他。最后我看路加福音、啊、10:33记载谁啊？好撒玛利亚人，他看见那个受伤的人。和合本圣经也说他动了慈心，这里也是 splakisomai。 主耶稣借这个比喻说明什么？真正的怜悯不止只会说，也会停下来，会包裹伤处，会付代价，而且不是勉强自己做，因为讲的是 splakisomai 嘛，他动了慈心，而是内在的被触动，有真实的情感，然后才有外面的行动，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
那么轮到使徒行传，请杨牧师你继续谈谈、
嗯、
好吗？
非常有意思啊，罗宇老师刚刚从那三个重要的新约的字来提到神的怜悯。我们看使徒行传就好像不像福音书跟书信那样呢，直接用那几个解作怜悯的希腊文字来表达神的情感、
嗯、
但我们还是能够从这卷书真实的事件中呢，看见神带着怜悯来对待人的。比如扫罗啊，原本是逼迫教会的嘛，按公义来说他只配受审判，可是我们说主没有任凭他一直走错下去、哦
嗯、
反而神亲自向他显现，拦阻他，光照他，又借着亚拿尼亚来接纳这个后来改名叫保罗的扫罗、
嗯、
又比如有一个哥尼流是外邦人、
嗯嗯、
本来是在救恩的门外的嘛，但神没有忽略他，反而看见他，纪念他，主动安排彼得来向他传福音。可见呢，神的施恩不是冷漠的决定的，是带着怜悯的顾念、
嗯、
使徒行传至少有这两个例子、
嗯、
他不轻看在悖逆的人中的扫罗、
嗯，
也不忽略在寻求他的人中的那个哥尼流、啊
嗯、
这些都显明神不是无动于衷的神，他是有情有怜悯，也主动临到人的神。保罗书信里面呢，怜悯这个主题就更清楚了、
嗯、
以弗所书2:4-5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嗯、
那这里怜悯原文是 Elios， 重点很清楚，保罗说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没有能力救自己，但神主动施恩使我们所有人活过来，
对信他的人、
而且这里不是说神勉强来救人的，乃是说神里面真的他有丰富的怜悯 Elios。 还有提多书三章五节，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这里怜悯也是 Elios。 这就再一次说明了得救不是靠人的功劳，乃是靠神主动的怜悯、提多书翻译作慈怜也是怜悯、第三个字 Autumos 呢出现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慈悲已经说过了，原文就是 Autumos、那这个字比较强调慈悲怜悯恻隐的心肠、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信徒把自己献给神不是为了换取恩典、而是回应神已经赐下的大怜悯，
是神先怜悯、
对，神先做他的工怜悯，也就是回应那一位心里真实有慈悲的神。
所以我们去献上做活祭是因为神先怜悯我们，神已经对我们有慈悲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回应他并不是我们自己先有什么好然后神回报我们，不是这样。那么小燕老师、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能够信主服事站立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好，而是因为神的怜悯，有没有真的这样想过？
肯定是的，特别从保罗的生命里头呢，我就在想，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一个每天拼命努力的抓基督徒坐牢的扫罗，都能够变成一个为主牺牲什么都不顾的保罗，我就更能够体会人算什么呢。刚才大家说到我信神不是为了换取恩典，而是神主动给你的，主动把你找回来。我们每个人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你就算信主以后坦白俯心自问，心里头还是有很多像约拿那种苦读的思想啊，
双标啊，
双标啊，各种各种。但是神动了慈心，他对罪人动了慈心，也对我们这些信徒动了慈心，他会不断不断的怜悯我们。而且我觉得神有的时候真的容许人在成长路上跌跌撞撞的，也是一步一步耐心的去引导我们。
其实这种跌跌撞撞他允许可能只是为我们好，管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成熟，
但不要滥用神的慈爱
其实神的怜悯贯穿我们整个人生，包括我们不要骄傲说哎，我可以信主是神的怜悯，
对，
我们也不要骄傲说哎呀我多么好多么有恩赐神要用我服侍，按摇签来反省呢，我们完全什么都不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他的怜悯。
对，今天我们三个能有健康坐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也是神给我们的怜悯。
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公书信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里的怜悯原文就是
Elios、
彼得讲得非常清楚，重生不是人的表现你去换来的，根本没有资格去换的、乃是神主动把新的生命赐下来，也说明神对罪人不是无动于衷的，里面是有怜悯的，所以他主动使人得到生命。另外还有雅各书五章十一节，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这里满心怜悯的原文，
这里原文不是 splachisomai， 而是跟 splachisomai 是属于同一个
字群来的。那么另外大有慈悲呢，原文就属于
oitmos
的字群来的、不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群的。雅各的意思不是说信徒不会受苦，而是说在苦难当中神不会冷漠的。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两个字都是带有感情色彩，
换句话来说呢，神不是远远看着我们受苦，他心里有感受的，我们受苦神有感受的，他是有怜悯的主啊。最后来看一下启示录，神怜悯的性情呢，可以从他对教会的呼唤中能够见得到的。启示录3:19，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悔改这节经文本身没有出现新约常用来表达怜悯的3个希腊字词，可是呢，按照经文整体的意思来看呢，主在审判之前仍然呼召人去悔改，显明呢他不是乐意毁灭的，乃是愿人人都能够回转。神为什么要责备呢？也不是因为他冷酷，恰恰是相反的，因为他疼爱，所以他就要责备，所以他要管教啊。目的是催促人赶快要悔改。这样的呼召呢，跟神一贯的怜悯心肠完全是相符合的。
神是有情感的，
神会爱人，会恨无罪，
会忧伤，会怜悯，
会忌邪，会发怒，
但这一切的情感不是情绪化的表达，
而是完全符合他圣洁、公义、慈爱、信实的性情。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追求认识
有情的神，永活的主。
对，真道分解千宴乐，和你一起追求认识谁啊？有情的神哈、啊，永活的主。圣经启示我们，神不是冷漠的神，而是有怜悯、有情感的神。我们讲了好多遍了啊，他看见人的痛苦，听见人的哀声，就会主动临到悖逆的人和寻求他的人。无论是在旧约拯救以色列人，还是在新约里，他借着基督来施恩典，呼唤我们来悔改，都显明一件事，我们的神是带着怜悯的心肠来帮助我们的，他很希望悖逆的人可以悔改，也会恩待那些寻求他的人。那我就想到，当我们软弱失败甚至远离神的时候，你有没有亲身经历啊？就是问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是神真的带着怜悯来寻找你的呢？乐意是亲身经历的。我20多岁的时候叛逆就离开教会，当时很久都没有回教会，大概真的有5-6年的时间。当时我就记得神借着我的家人常常叫我去教会，我都不听的。后来真的借着我妈，有一次因为她有情绪病嘛，她精神那个情绪非常的负面，发作得很厉害，当时我也控制不了，带她进医院也没用，因为医院都说她没病，又会送她出来。我妈当时就大声了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那种歇斯底里啊。我唯有祷告，好几年没祷告了，但是我就一祷告就痛哭，然后慢慢我妈呢就止住她的情绪，没有再那么爆炸性的情绪，慢慢她睡着。当时我有说不出的感动，我知道神在我的身旁，他在看顾我，我就体会神的怜悯。后来我就回去教会了。
你是暂时离开教会，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对，
他在观察你的每个经历。
对，
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真的让你亲身看到他的怜悯。
对，今天谢谢收听神也有这一面，和我们一起宏观读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